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王连忠被迫害离世，吉林76岁温玉燕老太被网判6年，内蒙古赤峰市公安局原局长于海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审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盛大集团职工法轮功学员王连忠被东营区法院诬告，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一年来，王连忠遭到法院及单位连续不断的骚扰，被迫流离失所，于2021年端午节前后离世。2018年7月份，东营市及胜利油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国保大队、东营区多个派出所共同策划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控、跟踪、录音、录像和拍照。11月，油田法轮功学员王连忠等17人被绑架。王连忠、王子明、高宏伟、张爱丽、商兆香等五位法轮功学员被东营市东营区法院非法庭审。办案法官张庭执法犯法，开庭前威胁恐吓律师说：你们就谈事实，关于法轮功的问题不要说，你们做无罪辩护要注意你们的律师立场。在非法庭审过程中，张庭无理要求法轮功学员只能根据所谓的事实回答是与不是，不允许有其他回答形式。在做个人陈述时，年过70岁的王连忠讲述自己修炼前曾患腰椎间盘突出、痔疮、胆结石等顽疾，在修炼法轮功后疾病不翼而飞，身心健康时，被张庭粗暴地呵斥：你就说你还练不练。由于遭绑架和非法关押迫害，王连忠的身体受到极大伤害，法院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将他放回家。回家后，王连忠持续遭到法院及工作单位的骚扰，他的退休金一直被冻结，失去了生活来源。派出所警察逼迫他在放弃修炼的所谓保证书上签字。王连忠与老伴儿被迫离家，流离失所，艰难度过一年多的时间。2021年3月，王连忠返回家时，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即便如此，派出所等人员还不断骚扰王连忠，逼迫他放弃修炼。在惊吓与贫困的折磨下，王连忠于2021年端午节前后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温玉燕老太太在集市上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绑架。2021年6月至7月间，温玉燕被秘密庭审，被网判6年。2020年6月21号，温玉燕在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集市上讲述法轮功真相，被乌拉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她身上带的100多元钱和随身物品也被派出所警察抢走。次日，警察挟持着温玉燕到他家抄家，抢走44元钱、法轮大法书籍、 MP3 播放器等私人物品。派出所警察给温玉燕在北京打工的女儿打电话，勒索交2700元钱，被她女儿拒绝。随后，温玉燕被乌拉街派出所警察接往吉林市看守所。看守所人员表示，年龄超过70岁的人不收。温玉燕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10月中旬开始，乌拉街派出所警察不断地到温玉燕家敲门骚扰。2020年10月至11月间，两个警察将温玉燕强行拉到检察院签字。近日得知，温玉燕再次被乌拉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6月至7月间，被法院秘密庭审，已被网判6年。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内蒙古赤峰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于海涉嫌违法违纪，目前正在被审查。现年58岁的于海，自2015年起至2020年6月，历任赤峰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 于海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在他的指挥下，赤峰市及各旗县法轮功学员受到无端迫害。2016年，赤峰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中有17人被非法判刑，64人被绑架，50多人被骚扰。2018年12月，元宝山区法轮功学员任素香被绑架，被元宝山区法院枉判8年。后来，任素香的家人发现，元宝山区法院瞒着任素香和家属，直接从银行偷偷提走任素香账户上的2万元现金。2016至2019年12月间，赤峰地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冤案接连不断。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于海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迫害；反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呼吁共同制止中共暴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21号至27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最受瞩目的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会议期间，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到位于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前的广场集体练功、打横幅，向过往的民众发放真相资料，进行法轮功真相车队巡游，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22年的迫害。现年70岁的法轮功学员于贞杰讲述了他的弟媳王梅红因修炼法轮功，曾经在哈尔滨女子监狱被迫害11年。今年3月份，王梅红再次被非法关押到这所监狱。他的弟弟被非法关押了15年，现在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纽约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易容说，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了22年，这是中国人权最大的灾难。希望各国领导人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制止迫害，不能再对中共政权抱有任何幻想。据明慧网报道，由欧美亚洲的5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的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峰会于2021年9月26号圆满落幕。会议公布了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呼吁世界上所有的组织和个人维护人类的良知及尊严，共同联署支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发起组织表示，该宣言是21世纪人类决心制止中共最邪恶的活摘器官暴行的一项最严肃的宣誓文件，其被视为是人类历史上继世界人权宣言之后保护人类尊严和基本人权的又一重大举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曾获选十大影响力科学家、美国著名医学家卡普兰先生在峰会上介绍说，这份宣言在国家层面敦促各国司法调查非法器官采购行为以及非法去中国移植器官的行为，同时敦促司法、立法、行政分支合作联手打击活摘器官罪行。欧洲信仰自由组织主席瓦莱表示，该宣言将国际社会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是为保护人类奠定基础的创始性宪章，以制止这反人类、侵犯人权的罪行。我们共同合作将能改变现状。日本移植旅游考量会主席道元健太郎表示，反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帮助人类对中共说不。他指出，目前在全球肆虐的中共病毒就是中共隐瞒事实真相引发的，而现在中共仍在全球强推其霸权，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愤怒。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2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仙出山之对话篇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1日。在和神仙的对话中，我觉得这些神仙们真的关注了许多大法的事情，比如亚特兰大事件、特务的问题、北卡的暴风雪、白日飞升等等。下面我说一下这些事情。一、亚特兰大事件中的特务问题。2006年2月8日中午，在美国亚特兰大，法轮功学员李渊博士遭中共流氓特务闯门与暴打，特务又把他全身绑起来，用胶带粘住他的嘴和眼睛，抢劫了他的电脑和其他物品。邻居报警后，李渊被救护车送到医院，脸上缝了15针。这次事件后，大法师尊发出经文除恶。从现在起，我与众神完全撤掉人类这种职业的前程，撤掉在99年720之后所有中共恶党制造出的流氓特务的人生福分，叫他们在自己造下的罪恶偿还中走完极短的人生。师尊在精进要旨三除恶中还说，如不悔改，所有海内外的中共特务都将面临同样下场。我是在救度一切众生，不想有未来的，也不能叫其毁掉众生得度的机会。当年师尊的这篇经文给各界带来的震动很大，那些修道人有的使用功能来查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关注了特务的走向，发现特务的福分被撤掉了，遭报了。不只是特务，还有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他们遭到了报应，修道人也是知道的。比如近期有个黑龙江公安厅的副厅长溺水身亡，就是另外空间有水鬼把他按住了，溺死他了。人表面看不到神灵异怪，但是他们是存在的，在你肉眼看不到的空间存在。我看动态网上关于郑州水灾的报道画面时，看着表面的画面，意外地看到倒在街道湍急的水流中的人是被水中的恶灵水鬼给按倒了，有的水鬼还拿着长钩子在勾人。修炼的人的确可以看到表面空间之外的空间的景象。我在得法初期有一次在大学宿舍楼下的食杂店买东西，电视上正在放映香港电影，我无意中一看，一个知名演员的脑后出现了一个恶鬼的形象。当时我吓了一跳，周围的人还在乐呵呵地看电视，我知道了，我看到的是另外空间的表现。其实有些普通人也是可以看见表面空间之外的不同维度空间的。前几年，大陆一个艺人自杀，一个同修的女儿在那名艺人自杀前两天，在手机上看见艺人的图像，看见艺人的脸有血迹，像鬼一样的感觉。那名艺人死后，同修的女儿恍然大悟，自己看到了这个艺人已经带有死相了。这位同修的女儿还看见眼前出现了圣玛利亚的影像，脸上有一道血色的泪痕。我还听闻了一件事情，一家男主人得了抑郁症， 老是想自杀，弄得家人心力交瘁。家人去算卦，算卦的人说，男主人在年轻时相亲，一个女人对他一见钟情，男人却没有相中他，女人就得了相思病，后来抑郁而死。20年后，死去的女人灵魂找上门来了。算卦的说，那个女人要走了，男主人没有生命危险了。结果是一天晚上，这家的小狗突然汪汪地抬头叫起来，从屋里跑到客厅，又追到门口。这家的女儿追着小狗，意外地看见客厅的空间中飘过一个女人的身影，飘向门口，有些幽怨，有些不情愿地飘过了防盗门。小狗就在门口汪汪地叫，女儿一回头，看见了父亲，发现父亲的眼神和表情都变得正常了。所以说，神灵和鬼怪的事情是存在的，福祸无门，为人自招。要从这个角度看，无神论和进化论的宣传是害人的，不承认神灵，把自己等同于野兽，放纵欲望，无法无天，不修道德人伦，生命的标准在降低。宇宙对人是有衡量标准的，低到了地狱的标准，就是要去地狱了。二，北卡的暴风雪。作为修炼人，都知道神韵演出是在救人。师尊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我一直在讲，神韵呢，来的观众不简单，不是随随便便进来的，他已经有了那个基础了，在社会上他已经被选定了，他能够得到这个机缘，才能走进那个剧场的。师尊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我记得好像是在北卡的一个城市演出，我去了，票都被抢光了，可是演出的那天暴风雪，雪大到没法开车，很厚，结果呢，进场的人只有 30%， 来看秀的只有 30%。可是这些人弹出的体会很生动。师尊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还说，那么也就是说，别小看今天的人类社会，不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人也都在其中。其实北卡的暴风雪，我理解是阻碍众生得救的，师尊去了，背后要发生的这个事不是小事。修道人是立体的看这个世界，我问修道人，你们在其中看到了什么？对话的神仙中，有一位修炼了6700多年的神仙，说话间，我看见那个紫色的道袍发出光芒。他说，美国的许多修道人去了，东土的一些修道人也去了，我也去了。那次阻碍真的很大，大法了不起啊。压过来的灭顶之灾被你们师尊解决了，天上有些神被打下来了。我说，其实你们去的本意也不是去看演出，是知道有大阻力，想看看大法如何面对这些阻力，结果是事情解决了，暴风雪是表象，背后的因素是不小的，毕竟只有 30% 的人看秀。你们也看了那场神仙级的演出，世界第一秀。神仙说，的确如此，神韵在修道人的眼里看是最圣洁的演出，舞台上除了演员还有许多的神在参与，是一场很震撼的演出，我们有种被洗涤的感觉。我说，东土的神仙漂洋过海去看演出，我看到了有的神仙比较从容，隐身在海轮上，然后飞跃于美国的原野，观察了一下美国的修道人。有的修道人使用神通迅速地去了美国，你们也看到了那些观看神韵演出的人发生的变化了。神仙说，一场演出，观看者的身体能从污秽变得光亮，身心健康，神仙都羡慕，这也是阻碍出现的原因。北卡那个城市演出的风浪也是不小的。我说，我直率地说，其实你们是去看一场正邪大战，想看这个事情的结局，结果是你们看到了我们的师尊。不同层次的神仙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同的， 你们看到了我们的师尊解决了问题。我想问，你们当中有些神仙，是否有出手相助的想法？神仙无奈的一笑，说，那些东西我们谁也惹不起，敢惹的话，自身恐怕会化为齑粉，怎么敢动？我说，我知道了，我也明白了。我们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过，最幸运的就是那些在正法期间没有动的生命，他们就静静地在看，因为我要救度他们所有，我要使这些众生都能同化到新的宇宙中去。而旧势力看到在历史上有很多生命犯过很多罪，他们认为不能救度这些生命，不能要这些生命，他们也认定了他们在掌握我的正法，从而在我正法中安排他们要淘汰这些生命。可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我们师尊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过，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师父就要保护他了，因为他喊了这句话，在邪恶中，我要不保护他都不行的，
何况你们修炼的人呢？
我们师尊保护有正念的人，如果你们真能帮助大法弟子，或者在北卡的事件中冲上去，为正法出力，你们永恒的未来在宇宙中就奠定了，或者在这次事件中，因为冲上去遭遇了不测，不论是被踏为齑粉，还是化为泡沫，那也会有永恒的幸福的将来，一瞬间决定永远，值了。神仙说，话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看到了许多阻碍的因素，我们是不敢动的，也不会动的。你做事时，使劲往前冲，义无反顾，如果你看到那么多的阻力，我想你也会不敢为的。我说，我说话跳跃性大，思维出来的快，想的事情对你们来说，有冒犯的地方还请见谅。我知道北卡事件后，有的修道人受到震动，其实我理解，师尊的讲法一直在震动他们，在震动他们的体系。不妨这样想，当年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谁练功谁得功时，是不是一次大震动？以后的历次讲法，有没有产生震动？肯定有啊，至于如何选择，就得是自己拿主意了。其实现在有许多修道人有一种感觉，这路走的怎么没感觉了呢？到头了的感觉。我理解这种现象是为再次选择让路。三，关于白日飞升的问题。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白日飞升的法。师尊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知道什么是白日飞升吗？天乐响起，宇宙中大放光明，神用神车，天上的仪仗队下来把人接走。我的个人感觉，有的修道人已经圆满了，可是没有出现接送的，他们就在等待，等待的时间也是有些长了。我理解，宇宙中一切事情是围绕着正法在运行的，为什么到近代不出现历史上记载的那些轰轰烈烈的神迹了？宇宙中那些灭时期的神仙，他们在更改一些事情，他们使人迷在尘世中。尤其大法开传之后，他们更是在极端的限制、抑制着神迹。我理解，就是旧势力死死地挡着这些事情，他不让大法弟子出现白日飞升的事情。那么其他的修道人就更不要想了。现在宇宙天体的局部的毁灭，在高层的神来看也是司空见惯的，而旧势力所做的一切我们师尊是不承认的，师尊对正法有着统筹安排，在正法的同时也在给众生选择的机会，众生在师尊的选择上是要表态的。我理解，我们师尊的法是讲给宇宙众生的，是要救度众生的，是给宇宙众生选择的机会的。可是 这样的机缘也是有时间段的。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证实大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8日。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最近几年修炼中的几件事。一，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人。我父母自2004年来美后一直和我住在一起，母亲同修在2014年因病业离世。我父亲不修炼，但对大法基本是支持的。在国内时，警察来抓我妈时，她还曾经义正辞严地喝退了警察。但在我母亲离世后，她对大法的态度180度大转弯。她埋怨是因为我妈那年冬天去投神韵特刊冻着了、累着了而导致的病业。她开始说对大法和师父非常不敬的话，新唐人大纪元都不看了，一听到神韵就说不好的话。我用我能想到的道理都跟他解释了，无论是用大法中常人这一层的法，还是常人医学中的道理都讲遍了，可是一点都改变不了他。我们之间关于这件事的对话全部演变成争执，我说我的，他说他的，双方都是越说越来气。最后我说，你要再说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话会遭报的，对你自己不好。他说，我不怕遭报。我决定静下心来给他写一封信，针对他所有的误区，以常人能理解的方式去破他的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之所以用写信的方式，是因为我很难不被他打断的系统的讲，话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一天早上上班前，我把这封10页的信留给了他，并说希望他能看完。下班回来以后，他什么都没说，我也没有主动再提，因为该讲的话都写在信里了。我感到他的态度有一些缓和，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之后我们之间依然如故，几乎没有办法提起法轮功的话题，有时想旁敲侧击地讲一讲真相，都马上会被他顶回来。并且我发现他经常看中共攻击大法的邪恶网站，我于是屏蔽掉了那些邪恶网站。我参加集体学法回家，他也会骂。有时我在家练功，他听到音乐声也过来让我把音乐关掉。我非常生气地对他说，这是我的房子，你不愿意住你可以走。他说他要回国，但我又不想让他回国，那样他就彻底没救了，而且他会到亲戚朋友中说大法的坏话，造业会更大。我不断地反思，我为什么改变不了他，自己身边的人都救不了。我觉得我说的都很有道理啊。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根子上的问题。从小到大，我都和母亲的感情很深，但和我爸就没什么感情，而且发自内心的瞧不起他，觉得他在外面没本事，在家里又很懒，什么活都不干，脾气还挺大。但他人不坏，也不喜欢共产党，连少先队都没入过。他也曾经看过大法书，并练过一段时间的功，但因为不相信超常的东西，自己的病又没好，就放弃了。在这方面，我也看不起他。想一想，带着这样嫌弃他的心去跟他讲道理，能有好效果吗？师父在经文《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是因为你讲出的话带有你所有的思维，你在常人中各种七情六欲，甚至于你执着的东西很多，你讲出的这一句话中都带有复杂的思想，就使你的话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很分散。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不只从道理上说清，你们知道吗？常人和常人之间讲道理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不是真的从理上说清的，是他讲出那个东西打过去了，把对方的想法给压住了，对方才听了他的，才信了他说的。有很多人会看到这个东西，和常人讲真相的时候，你的能量会解体那些偏见，会使那些不好的东西 他头脑里不好的东西解体掉，本身不就是救度吗？你要不修炼，你哪有这个能力啊？我知道，我得从根本上去掉我对他的观念，放下我心中对他的要求，关心他，真正的修出慈悲心来。2018年，他让我带他去一次欧洲，我一开始非常的不情愿，因为要浪费一周的时间，但同修劝我还是要符合常人状态，我就买了去法国的机票。那时他已经出现了老年痴呆症初期的症状了，腿脚也不灵了。巴黎的大街上观光的游客大都是情侣，而我带着一个腿脚不灵，时不时把法国当作加拿大的老爸，在浪漫之都一点都不浪漫。一天在旅馆里，他把大便拉在裤子里了，我给他清洗干净，换裤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听他以这种口气对我说谢谢。我说，这不都是应该做的吗？他说，哪那么多应该的啊。我说，要谢你就谢谢大法吧。他说，好，那我谢谢大法。那一刻我知道他改变了。现在由于老年痴呆症，他已经不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了，他认为我是他弟弟，但他还记得师父的名字。有一天他问我，李洪志先生最近怎么样？我听了一怔，因为他以前从没在师父的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两个字。现在每天早上吃过饭后，我把普渡音乐打开，问他每天第一件事是什么，他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什么都忘了，能记住这句话就够了。现在经过一年多每天念九字真言，他从年轻时就诊断出的得了一辈子的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已经完全好了。他现在生活中的吃喝拉撒我都要操心，在照顾他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规律，一旦什么时候我不耐烦，心里开始抱怨生气了，他第二天通常就会把大便拉到裤子里，而他自己是不知道的，我就又要花上一个小时来给他收拾。而在我心态很好的时候，他很少会把大便拉到裤子里。我知道这不是他有意这样，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智力范围，就是以这种方式让我彻底去掉抱怨心，要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师父在《割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特别是在正法期间，所有宇宙中的政府生命都想在这次正法中能够被救度，包括最高的层层无量巨大的神，特别是他那些个世界的众生，因此他们都在世间三界之内插了一脚，他们能失去这万劫不遇的救命机会吗？你得救我，都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但是表现形式可不像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求人时要很礼貌的，很谦卑的才行。你救我，我得先感激你呀，我给你提供方便，可不是这个。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二，去掉名利心。我十几年前离开大学教职找工作的时候，在两个星期内获得四家单位的录用，我没有选择薪水最高、名声最好的那个工作，而是决定去一个离家较近的非盈利机构，因为我觉得那儿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工作也会比较轻松，白天比较容易请假去讲真相，但我也知道这个工作没什么发展的空间。当时我觉得自己的名利心都放下了，一切以大法为大。几年前，公司有一个项目花了15万美元雇用了一个有名的数据公司来做，之后每年的维护和更新也要花不少钱请外面的公司来做。后来我主动提出我可以来做这个项目，而且可以比外面的公司做的结果更好。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上了一些机器学习方面的课， 用了一些比较新的算法，做出来的模型结果的确比外面公司做出来的要好，可一位不懂技术的主管不相信我的结果会比外面公司做得好，而且质疑我采用的一些和外面公司不一样的做法。市场推广后，证明了我的模型预测结果是好的，达到了预期，但除了一些同事的表扬之外，公司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我开始心里有些不平，觉得自己主动为公司省了这么多钱，而且结果更好，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心想这个地方太不尊重人才了，开始想是不是该换个工作了，还花了一些时间上网看别的工作机会。我甚至给自己找了很多在法上的理由。我的同学中有在知名软件公司做技术总管的，有在大银行做副总裁的，我要有一个更好的头衔，会更好的讲真相救人等。当然，这样的理由表面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是名利心起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年轻人就更不容易把握自己，你看他平时挺好，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淡，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我也深知换一个常人看来更好的工作，也许可以多挣几万元钱，但工作量会超出我现在的工作至少两倍。常人还说，时间就是金钱，而对在这么宝贵的时间中救人的大法弟子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我真正需要的就是时间。我最后决定不再找工作了，但这颗心翻腾了几个月。我反思自己，为什么表面上觉得已经放下的名利心会翻得这么厉害？我意识到自己的修炼退步了，精进心不如以前了，学法练功都跟不上。我从2006年开始背转法轮，按理说随着背的变数的增多，应该背得越来越快，但我并没有，主要原因是背的时间少了，由于自己没有坚持一个固定的时间，经常由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把学法推到后面去了，学的时候又犯困，又时常在网上浪费很多时间。我知道这种状态是很危险的。明慧网在2014年有一个系列文章，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里面指出了很多学员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读了那个系列文章觉得很受益，其中指出的一个现象是表面精进，实质懈怠。我觉得我就有这种情况。我有时在想，为什么有很多得了绝症的人练了大法就都好了，而有些学员病业关没过去却走了。那些得了绝症的人真心修炼，而不是为了去病而练的时候，他的心性是从一个常人一下子升华到一个修炼人，那是一个多大的飞跃，那他的身体就会出现相应的那么大的变化。同样的，我们在病业关中要想走过来，心性也要有相应的提高，身体才会出现那样的变化，而心性提高的功夫在平时。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的一念是有长期修炼做基础的，如果平时修炼中有欠债，在关键时候想一下子补回来是很难的。师父在经文悉尼法会讲法中说，就说我们这个功虽然修得很快，他的有生之年修炼够不够用？严格的讲，对任何人都是够用的，多大年龄都是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们一般人是把握不住的，你嘴里说能把握住，你实质上还是把握不住，因为你没有修那么高的境界，你的心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标准，所以你把握不住。我现在每天晚上和几位同修在网上固定时间学一小时的各地讲法，这样四五个月就可以把所有40几本书都读一遍，因为背法没有办法和别的同修的读法同步，我还需要自己固定下来时间背转法轮，这是我要突破的。三，改变思维。我从小就是一个心思比较重的人，什么事都好琢磨，好钻牛角尖，思想也倾向于负面思维，容易向不好的方面想，很容易担心各种事。学的是理工科，又很喜欢钻研， 在实证科学中形成了很强的那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在修炼中，我发现这些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严重的障碍着自己，很多时候都意识不到。由于不自觉地用知识分子学理论中养成的习惯来学法，很多时候都是在思想中兜圈子，在执着中去执着，而不是实修。例如想象在矛盾中如果生气了，然后怎么去忍。可是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忍不是生了气才去忍，而是根本就不生气。想象自己如果遇到了什么磨难或病业后，面对可怕的后果，自己怎么能放下？而师父在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今天看明慧网报道，有个学员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也不给对接就打上石膏，这学员想都没想自己会残废，根本就不在意，每天就是学法，正念很足，能够坐起来一点的时候就练功。师父在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什么叫正念呢？这就是正念。一位同修在指出我的问题时说，这样的思维使自己生活在自己营造的一个修炼假象中，木马转圈而无法升华。我一开始还不太认同，后来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在对法的理解和去执着心的过程中，我也很容易陷入那种套公式的逻辑思维方式中。爱因斯坦曾说，直觉是赋予我们的神圣礼物，推理是我们的忠实仆人。仆人就说明我们想用的时候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我们是支配仆人的，而不能被仆人支配。在常人工作中，尤其是科研中，当然要用逻辑思维，但在修炼中，那种套公式的逻辑思维方式就是严重的障碍。随着放下心来大量的学法，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有了一些变化。我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带有很多目的性的修炼。对师父在经文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的无为是大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不在自己想象中修炼，而是实实在在的像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的那样，做到是修，不再一有什么问题马上就往负面的方向想，至少能抓住或分清那个负面思维的念头，也不再那么容易陷在一个逻辑当中钻牛角尖了。而这种变化是人为的想怎么做达不到的，在执着中去执着是去不掉的，在钻牛角尖的思维状态中想怎么不钻牛角尖也是徒劳的。就是放下心来多学法，融于法中，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在变化着。当然我还有这个思维方式，因为实在是根深蒂固，但随着不断的学法和修炼，我想会逐渐减弱的。修炼中就是在渐渐跳出人的思维方式与结构，最终达到神的思维状态的。四、提高专业技能。在向西方社会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有的同修经历了很惨烈的迫害，但讲出来的故事却不怎么打动人，而有的同修经历的迫害不那么严重，但讲出来的却很令人动容，这就是一个表达和沟通的能力问题。我比较注重提高自己的英文写作能力，在开车时听法效果不是很好，因为不入心，我就买了一些有关英文写作和提高沟通技巧的语音书籍，在开车时和带我爸散步时听。我已经听了差不多有10本书，有很多收获，吃饭时也看几页英文写作的电子书，同时在读英文大纪元和其他媒体文章中看到精彩的句子时也把它记下来，日积月累就会有很多提高。五、结语。大约2002年左右，我当时在中部开着花车和同修们参加许多在附近各州举行的游行。一次游行的时候，我需要到车里取一个横幅，当我刚刚打开车后备箱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宇宙中无数的神都在羡慕我能在人间展现大法。我当时并没有动什么念，我知道不是我脑中想出来的，我没有开天目，也看不到什么，但当时的感受如此之强，我当即就落泪了。 那个感受在20年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希望我们都能珍惜这个无数神都羡慕的机会，在人间修好自己，证实好大法，在最后的修炼路上走得更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大陆同修切磋遍地开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9日。今年本地某技术同修被绑架非法抄家，因为派出所人员提前在他家四周埋伏，造成了几位去找他修理打印机的同修也被同时绑架，损失很大。前几年农村一位同修负责周围同修真相资料的制作，我曾建议他让大家遍地开花，别自己大包大揽。他当时有些无奈，说周围其他同修真的不会，就他文化程度高，意思是情况特殊，不违背安全原则。我听后也没话可说。但是一直多年平平稳稳的这位农村同修后来还是出事了。他被绑架后被判刑很重，我不知道现在那附近的同修是怎样才能得到真相资料，怎么做三件事的。中共恶党对资料点虎视眈眈，他一直想找到法轮功学员的所谓领导，加重迫害。我本人也曾经依赖一位技术同修，找同修修理打印机，省钱省事省心，见面还能聊聊天，感觉良好。后来这位同修被邪恶迫害，我才开始改变思路，直接找商家购买，有问题找商家修理，打印头出问题了找商家更换，比较贵的话重新再买一台打印机就行了。花钱是小事，同修被迫害可是大事。这方面的教训在全国各地都比较普遍，我觉得我们大陆同修需要共同认真反思这个问题了。很多同修对手机安全很重视，却往往忽视了这些更加关键的安全隐患。如果我们不去依赖一位或几位同修，直接和社会的商家联系，这条路虽然有些难度，但从长远看对安全有利，对大法弟子整体有利，对救度众生有利，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实践证明，面积比较大协调的这种方式从短期来看确实效率高，但从长远看安全隐患极大，被大面积绑架迫害的几率太高，而且演讲乱发等行为也和这种同修大面积协调有关。实践证明，只有小范围联系遍地开花才是最好的。愿大家共同总结这些教训，不能为了怕麻烦，为了省心省事省钱而找捷径，想走一条容易的路。我想我们不能总是固守着一些旧观念，总是犯同样的错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 几次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感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30日。我在93年时就请到了师父的中国法轮功，是我妹妹从外地请回的，并结合自己亲身感受推荐给我。当时我正在痛苦中煎熬，查不出具体病，但就是痛苦。在痛不欲生中寻短见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因为当时想好病的心很强烈，看到书后的祛病健身实例又有点半信半疑，所以没往心上放，因为一念之差与大法擦肩而过。94年4月得知我的痛苦后，我的一个亲戚写信告诉我，师父要在郑州办班，是6月12日。我了解这个亲戚，他有一个疾病缠身到无病一身轻的变化，深深打动了我。我回信说要去，并请他帮我报上名。94年6月12日上午，我在河南郑州体育馆的一个废弃的篮球馆里见到了师父。当时天很热，师父面前没有风扇，也没有摇扇子，但师父没有一点不耐烦的情绪，跟社会上的名流们一点也不一样，耐心的讲法。我那很顽固的观念一点点的被师父的言行所折服。一堂课听完，我认定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师父，我这辈子有师父了。师父讲完课要离开体育馆时，大家都主动的让开路，请师父先走。师父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在心里向师父问好，师父您好。如果今天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抛弃面子心，大声地对师父说，师父您好。因为我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的博大精深与师父度我们的种种艰难。6月18日下午是解答问题课，问题解答完后，由师父带来的弟子教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师父从讲坛上走下来为学员纠正动作，走到离我有一米远时，师父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那时热得汗水直流，单盘也痛苦，再加上病痛的折磨很难受。突然我感到心慌，一抬头看到师父正看着我，足足有2分多钟。那时我只明白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现在我明白是师父为了度我，为我承受了很多。94年的12月我参加了广州第五期讲法班，那是师父在国内的最后一次办班讲法，我没有赶上报名。第一堂课前，我也站在体育馆前的广场上等机会。后来有消息说，师父叫没有买上票的排好队，带进去听课。赶快排好队，等了一会儿，又有消息说，主办方为了盈利不同意，师父要来看大家。很快，师父出现在入场处门口。我们虽然没有进去听课，但我们都非常感动。师父挂念着我们，没有落下我们。后来在隔壁的大厅里看师父讲法的实况。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要连上两堂课。在这两堂课中间的休息时间里，师父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家很激动地围了上来，但又不知该说啥。有两个同修问了两个问题后，都陷入了沉默。当时我站在圈外，我觉得这样不礼貌，还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就没有围上去。师父离开时看了我一眼，我那些不好的想法一下子没有了，只感到很惭愧，心里愧对师父。走过了这段难得的时期，特别一点点的明白大法的内涵时，回忆自己那时亲见师父的感受和想法，自己都感到很对不起一心要度成我们的师父。只有扎扎实实的学好法， 做好三件事，才能真正对得起师父，才能当好师父的大法徒。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